大陆疫情海啸下，中港两地通关在即，外界质疑声中卢颂茂为大陆器官移植漂白，何韵诗平安夜献唱，盼来年前路更明朗。香港特约记者被判囚15个月，台湾公共电视深表遗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大陆疫情急剧恶化之际，港府表示即将恢复中港两地通关，引发各界担忧。特首李家超24号结束北京述职后返港，在机场对媒体表示，已经获得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目标是在1月中前落实。然而针对中国大陆近期全面松绑防疫管制下，很多城市陷入疫情大海啸，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暴增，殡仪馆内甚至连尸体都无处存放，各界忧虑通关会增加香港的医疗负担，引发疫情严重反弹，甚至影响港人与国际之间的交流。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26号表示，如果大陆居民来港购买莲花清瘟胶囊、扑热息痛等舒缓药物，或令香港居民未能够购买相关药物，将转到急诊室或普通科门诊求医，增加公营医疗系统压力。而在25号，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向传媒透露，香港目前某个品牌的止痛退烧药已经售罄，其他相同功效的药物的供应开始紧绝，6至7成顾客都是帮助亲友购买或寄回大陆的。与此同时，香港本地疫情近期处于高平台期，已经连续3日每日新增感染个案超过20000宗。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燕26号表示，如果在大陆很多城市正处于疫情的海啸期，通关肯定会为香港疫情带来风险，但是认为风险可控制。他还预计通关后会接种疫苗是大陆人来港的诱因之一，呼吁向接种疫苗的非本地居民收费，以免增加医疗系统的负担。外界注意到中国疫情爆发后，美国、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已相继暂停了签证业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与中共外长王毅通话时，亦强调北京对中共病毒疫情保持透明非常重要。对此，香港流亡台湾的艺术家王国才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大陆有130多种变异毒株同时传播，严重程度可能会影响全世界，相关病毒如果在香港爆发，会影响其他国家，对香港和大陆一视同仁，可能要暂时限制香港人到外国的自由。另外，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希望之声表示，通关甚至可能会加深两地的民间冲突。赵君索说，通关对香港人来讲，心里面一定是很害怕的，但他们又没有能力改变，所以我觉得那个等于是重新积累一次香港2019年这种民怨，虽然原因很不一样，但是香港人现在仍不一定有资源或有勇气出来反抗，但是如果真的开始出事的话，这个或者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冲突的开端。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日前在电视节目中声称，会尽快与大陆商讨恒常化合作移植器官。被问及医学界有意见对与大陆建立器官移植机制有保留时，卢辩称不知是哪个医学界有此说法，进而为黑幕重重的大陆器官移植漂白。此前卢颂茂盼望将香港纳入大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引发外界质疑和批评。据媒体报道，卢颂茂25号在电视节目受访时，再次讲到将香港纳入大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期间他声称，医学界、器官移植界近年对器官移植、分配等都有标准，而器官即使在中国大陆采集，模式亦完全同香港一样，只会尽快就移植安排能否恒常化与中共卫健委沟通，又说如果需要会完成本地立法。被问及医学界有意见对与大陆建立器官移植机制有保留， 担心会影响香港器官移植在国际上的发展。罗反问话：边个医学界？到而家都唔知道边个医学界咁讲，又话唔希望用咁样嘅声音代表全香港嘅医学界。本港一名四个月嘅女婴，近日经特事特办完成手中嚟自大陆嘅器官移植手术之后，中共官媒引述卢颂茂嘅话讲，盼望将香港纳入大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拯救香港同大陆居民嘅生命。化名为李医生的前香港医生日前对自由亚洲表示，中港两地的器官捐赠系统完全不同，在香港拿到的所有器官都是透过正常严谨的途径，根本无需担心这个器官是否正当。而大陆的器官捐赠制度下，获取的器官无法证实是否来自正途。李医生担心，一旦香港纳入大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大陆不正当的器官买卖会移至香港，令香港变相参与邪恶轴心。打击及防制活杂器官之世界宣言指导委员会主席朱远奇律师则表示，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共活杂法轮功学院和良心反器官的反人类暴行，并积极推动反活杂立法之际，对港府试图借日前移植个案与大陆建立器官分享的长效机制感到费解和震惊。朱远奇律师表示，了解香港目前的困境，但是不希望香港在重大事件上与中共同流合污，否则将不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对香港人和香港来讲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他重申希望香港的知识分子，任何有良知的人都能够及时表态，反对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建立长效机制的意图。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一直黑幕重重，中共前卫生部官员王杰夫曾经公开承认，大陆约有 65% 的器官来源于逝世者，这个其中超过九成来自死囚。2014年中共官方宣布停止死囚器官，并对外宣称已建立了一套器官捐赠和分配系统，但是国际社会认为涉及移植器官的非法活动，包括活杂器官等罪行，仍然在中国大陆持续存在。国际心肺移植协会今年八月曾经发表声明，指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政府持续系统地从死刑犯身上活杂器官，因此禁止向该学会提交任何使用中国大陆器官或人体组织的研究。去年九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五个来自欧美亚洲的 NGO 组织联合发表反活杂之世界宣言，敦促各国司法系统积极调查活杂器官以及到中国进行移植器官等非法行为。宣言当中提到，在中国为器官移植而杀害被拘留者的行为仍然持续进行，主要的受害者包括被囚禁的法轮功修炼者，这个是对法轮功和维吾尔人犯下反人类罪。此外，中国大陆近期发生多起青少年失踪案，民间质疑这些失踪的细路可能被活杂器官。歌手何韵诗平安夜举办网上演唱会，而歌星祝愿港人2023年一切都顺利，并期盼新的一年会更好。在音乐会上，何韵诗在尾段唱出《炎光四射》，勉励港人在困难中寻找人生的舞台，并在2023年可以一切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以及快乐。歌词中的一句生于乱世有种责任，曾经在2014年雨伞运动广泛流传。在 encore 的时候，何韵诗就唱出由林振强填词、张国荣的歌曲《春夏秋冬》，表示以此送给所有无论是香港或者去了外地远方的好友，以及所有牵挂住的朋友。为了给更多粉丝能够欣赏，演唱会在最后的半小时在面书直播，演出顺利结束之后，何韵诗又在面书发文分享感受。何韵诗感慨，筹备唱歌的过程中感觉到唱歌对自己来讲原来如此重要，但又意识到好久都没有登上任何一个台，质疑明明是一个歌手，找个台站下竟然都咁艰难。佢又指 虽然网上音乐会不是大型的场馆，但是团队之认真和贴心令他感动，特别是安排了一堆亲友到现场充当老林观众，令他感受久违的现场气氛。何韵诗亦从演出中再度感受歌手的意义，指歌手上台表面是娱乐大家、疗愈大家，其实真正的底蕴，歌手走上舞台是为自己延续生命力，而是收获最多的那个人。最后何韵诗表示，2022年过得不算容易，但最近有感前面要做的事、要行的路逐渐变得明朗，2023年会是好的。何韵诗是加拿大籍香港女歌手和演员，2007年获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曾入围台湾金曲奖，2014年公开支持公民抗命的雨伞运动，曾因此被捕并遭中共封杀。反送中运动期间，何韵诗一直站在抗争前线，并亲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讲述反送中局势，呼吁联合国为港人提供保护，以及将不尊重人权的中共从理事会除名。反送中期间，港人设立612基金筹款帮助被捕者示威，何韵诗是基金信托人之一。2022年5月9号，警方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罪逮捕包括何韵诗在内的5名基金信托人，其后何韵诗等人另被票控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注册，经过审讯后裁定罪成，分别被罚款2500至4000元。何韵诗曾经为前立场新闻董事，2021年10月29号，警方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将其拘捕，何后来获得保释。另外，何韵诗在2021年9月原定在湾仔寿神剧院举办演唱会，但是香港艺术中心以触犯场地租借合约为由，即有可能危及公共秩序和安全，取消场地预定。2019年理大围城事件中，大批市民在附近一带声援，视为台湾公共电视特约记者邓卓宇因管有万用钳和镭射笔，近日被裁定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成，判囚15个月。台湾公事26号发布声明，对裁决表示遗憾，又呼吁港府尊重媒体权利。公事在声明中表示，2019年港府因提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民间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公事艺术好友事节目特别规划荣光灿烂专题，从创作社运歌曲的角度记录这一场运动的发展，剖析愿荣光归香港歌曲的创作背景，以及为何在短时间内被民众广泛传唱。香港独立编辑刘卓瑜当时即为荣光灿烂的特约记者。声明中说，2019年11月18号身穿着公事 Press 背心的邓卓瑜在尖沙咀一带执行拍摄任务，在前往理工大学途中被捕，并被拘禁收押，摄影器材亦被全数没收。案件今年经审讯后，邓卓瑜最终获刑15个月。声明表示，邓卓瑜是首位在反送中运动现场执行工作被捕并被判刑的记者，对其被捕和裁决结果公事深表遗憾，公司呼吁港府尊重媒体工作者的应有权利，并表示会持续和邓卓瑜家人联络，提供必要的协助。理大围城事件中，10人包括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被控非法集结、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其中邓卓瑜等4人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辩方为邓卓瑜求情示获，被告有才华和前途，除获颁文艺复兴基金会的证书，亦获夺木厂牌计划创意大奖，最近更入围相关国际大奖。不过法官连锦鸿在判词中说，邓卓瑜等人协助年轻人的心态是对年轻人感情投射，甚至恋童癖的倾向，是鼓励年轻人犯案，帮忙便帮倒忙，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